人生故事，
故事人生。
本期主要看点有：
永恒在召唤，人生有答案；
放下骄傲，做仆人；
魔术师的最后败笔；
一本印邪了的圣经；
我的地盘谁做主？让我们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寻找出路。中信有声杂志。
永恒在召唤，人生有答案。作者：新生。我出生于上世纪60年代，那个年代大家的经济条件普遍不好，我们老家那个地方又是特别的穷。我家虽然住在县城，但是比城市和农村的居民生活更苦了，因为我们没有像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又没有城市居民可以享受政府供应的商品粮。因着贫困，人们生病的时候，如果不是急症，根本没有条件去医院看病。我姑姑家住在乡下，姑家的大表哥因为从小摔伤导致了跛脚，一生没有结婚。但是他有过一次通灵的经历，之后说他有个鬼妻李医生与他同在。从那时起，我的大表哥就用灵界的能力给人们来看病。只要大表哥来我家走亲戚，就会有生病的邻居、其他的亲朋好友来找他看病。我们全家都亲眼看过表哥透过灵界能力所说的话、做的事儿。另外，我曾亲眼目睹我弟弟小时候经历的奇特现象。我家附近有个烧砖的砖窑，是在一片坟地的旁边。只要父母带我们姐弟三人去砖窑附近干活，回家之后弟弟就会经历邪灵的搅扰。入睡之前，弟弟会瞪着眼睛哭叫不停，惊恐的叫喊声非常的清楚，他拿大石头压我呀，他用荆棘扎我。每当这样的情景发生的时候，母亲就会紧紧地抱住弟弟。平时非常温和的母亲学着用严厉的话语去斥责邪灵、驱逐邪灵，之后弟弟才会慢慢地平静下来，安稳地入睡。因此童年时期，我不知道有上帝，但知道有鬼，所以怕天黑，怕有人死去。随着年龄的增长，一方面灵界的真实存在挥之不去，另一方面接受的又是无神论、唯物论、进化论的教育。进入大学时期，这心灵十分的困惑。进入大学，看到同学之间家庭条件的悬殊，人和人之间智商的差别，想到将来就业之后，有的人一生可能是平平顺顺的，有的人可能是坎坎坷坷，这心里更加的困惑了。因为按照无神论、唯物论的教导，人死如灯灭，每个人无论在世的光景如何，为人或善或恶，经历或苦或甜，死亡都是最终的结局。那么公平公义在哪里呢？人生的真正目的和意义是什么呢？这些问题一直在困扰着我。当我和最好的朋友沟通的时候，朋友的回答很是简单，想那么多干啥？别人怎么活我们就怎么活，压根儿就不用想这些问题。那时因为学业忙，自己的智商也有限，没有精力在哲学、宗教书籍中寻觅答案，就只好把问题暂时搁下，以把当前的学业搞好，对得起辛苦养育自己的父母为阶段性的目标。研究生毕业之后，留在大学当老师，像其他人一样步入婚姻，建立了家庭。那时事业方面的阶段性目标是搞好教学、搞好科研，工作非常努力，结果发了一些论文，获得了一些教学奖、科研奖，并主管了一些科研项目等等。这样我就在世俗的光环中沾沾自喜，小有满足。初期工作近10年的时间里，表面上是尽心尽力，美其名曰为社会去做贡献，实际上 是追名逐利，随波逐流。首先在政治上，一参加工作就积极地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是入党的动机是不纯的，现在压根儿就记不起入党申请书写了些什么，也记不得宣誓的时候说了些什么，只记得当时想的是，既然是某某党是执政党，入党会对自己的前途有益处的。当时自己不仅入了党，还成为一名支部的委员，因为没有人知道我真正的动机。其次是在经济方面，当时内地大学教师工资不高，我在工作初期就广开财路，私自在外面兼职教课，获得了灰色的收入，用科研经费报私账，公保私囊。第三是在名誉方面，为了尽早破格提升职称，甚至请刚信主耶稣的妈妈为自己的论文发表而去祷告。现在看那时的自己，不夸张地说，可谓是私欲膨胀，利欲熏心。可是在学生的心目中，我还是他们非常尊敬的好老师，在同事眼中也是积极向上的好榜样，而我自己也被这些所谓的称许而所迷惑，早已把人生意义的问题抛诸脑后了，实践着朋友所说的别人怎么生活我们就怎么生活。1994年，我的母亲经历神迹认识了耶稣，母亲一信主就告诉我们要去读圣经认识真神。我直白地回应母亲，我们天天都很忙，哪有时间读圣经啊。是的，那时确实很忙，为了名为了利，忙到心死的状态，哪有心思去认识上帝呀。然而人就是这么贪心，不认识上帝的我却常常请母亲为自己和小家庭的大小事情去祷告，甚至告诉母亲要为自己的论文发表晋升职称去祷告。上帝也真是怜悯我这个不认识他也不寻求他却要他赐福的顽梗之人，让我亲自经历母亲为我祷告蒙应允的奇事。一周之内收到3篇论文被不同的期刊录用的通知，但是这并没有唤醒我愚蒙的心，我继续在职场上去打拼，继续要上帝在世上的赐福，而不要认识赐福的上帝。1998年秋天，我丈夫来到美国做博士后研究，1999年春天，我带着孩子来探亲。费城机场是我人生转机的开始。说来也是非常的奇妙，丈夫来到美国半年，自己没有买车，事先约了一位朋友去机场接机，但是临近接机的日子，朋友突然说有事情，这下可急坏了丈夫了。那时他不知道有华人教会，认识的人也不多，着急中突然想到大学物理系一位在读博士，因为曾听人说这位同学非常的热心，于是就联络了他。这位同学真的热情地载着丈夫到费城机场来接我们。从费城机场到 Newark 的路上，这位同学向我们介绍自己是基督徒，并向我们传讲福音。看到人家的热情帮助，我是积极地回应套近乎，说我妈妈也是基督徒。这位同学就邀请我们参加教会的周五查经和星期天的聚会，并说他可以是车接车送。就这样，我和孩子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天，全家就参加了威廉姆汤主恩堂的主日崇拜。更为奇妙的是，一到教会就听到来自台湾天韵诗班的天籁之音，美妙的诗歌深深地在打动着我们。有的诗歌充满了对上帝的敬拜赞美，有的诗歌启迪我们思考人生的真意，有的诗歌饱含着上帝对人回归的呼唤。从那时起，上帝的灵就开始感动我们，渴盼参加周五晚上的查经和聚会，以及星期天的主日敬拜。在查考圣经和主日听道中，我开始对小时候所经历的灵界事件有了了解。灵界 有好天使和堕落后的天使，对大学时期人生意义的困惑也有了答案。人有永恒的生命，我对自己过去生命中的罪性挣扎有了认识。特别想强调两点感动，一是那时正值人间四月天，看到美丽的花草树木，蓝天白云，对照圣经中创世纪前两章的内容，内心激动不已。二是从圣经中学到上帝起初创造万物的无比完美，人与上帝关系的完全和谐，但是人悖逆堕落后在最终痛苦的挣扎，以及上帝为救赎人类所付出的无比代价，这样的感动一直持续着。一个多月后，教会的牧师和弟兄姐妹来探访我们，我和丈夫就认罪悔改，归向了耶稣基督，并于当年的7月25号受洗归于主的名下，见证上帝的奇妙救恩。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成为上帝的儿女，心中的灯点亮了，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明白现在在世的真正目的和意义，因为接上了生命的源头，有了永恒的盼望。成为上帝的儿女，尽管生活中仍然经历着顺境与逆境，稳妥与挑战，但因着越来越认识这位全能独一的上帝，越来越认识他那长阔高深的爱，心里充满了真正的喜乐平安。成为上帝的儿女，因着耶稣基督舍命大爱的激励，我愿意立定心志，一生跟随主，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句圣经中的经文和我喜欢的一首诗歌，是我认识上帝以来的生命写照。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了。这首诗歌名叫《自耶稣来住我心》。我生命有何等的奇异大改变，自耶稣来住我心，我九牧的亮光今照耀我魂间，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我如今不流荡，不再入那迷途，自耶稣来住我心，我的罪随众多主宝血已涂抹，自耶稣来住我心，我今有大盼望，又确实又稳固，有耶稣来住在我心，无疑虑的黑云来遮蔽我道路，自耶稣来住我心。
让我们和您一起反省人生，中信有声杂志。
放下骄傲做仆人，作者马鸿章。上世纪50年代，我出生在上海，读幼稚园大班时，我家被打入黑五类。中国建国初期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期划定的政治成分中受打压的五种人，包括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被称为黑五类。爸爸遭逮捕，判刑后被遣送到安徽省的劳改农场。由于家庭成分不好，纵使学业成绩好，我也没有机会考上重点学校。读中学时，所有小学、中学、大学都因文化大革命运动而停课。初二那年，由于上山下乡，我被分配到云南边远之地，接受农村再教育。地远路遥，辗转到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做农民，学做农活3年，住在集体户，有20几个学生被分配住在一个傣族人的土司楼。当时的我可谓是一个热血青少年，我虽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从小被洗脑，受无神论、唯物论和政治思想严重影响，甚至愿意为那思想献出自己的生命。直到我下乡到农村， 那里与大都会上海截然不同。虽然被遣去的农村地理条件还相对较好，水源充足，可种水稻，生活较安定，但仍看见不少社会的黑暗面。从此我的思想清楚了，不再相信所宣传的理论，警觉自己之前很多美好的想法都是虚假的。我姐姐在上海，她上完高中三年将要毕业时，政府下令所有的学校停课。我请她把所有教科书寄给我，开始自学。过了三年，我被分配做乡村教师，刚开始教小学，继而教初中，后来教高中，一直做了十年之久。1974年的高考，由于我家政治成分不好，尽管成绩优异，也没机会上大学。到1978年恢复高考，我再应考，之后得以重返上海，入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当时我相信人生不靠什么救世主，靠的是自我奋斗。但是在香港的姨妈写信给我妈妈说，上帝垂听了你的祷告。当我听到妈妈告诉我这件事时，感到非常愤怒，因为我是千里挑一，唯一可以返回上海读大学的人，那是我的努力和能力所致，不是因为上帝垂听我妈妈的祷告。我之所以这样骄傲，是由于自己的成长经历比较同龄的人复杂很多，其他人的成长可以靠家人、亲戚、朋友的帮助，然而我的青少年时期却要事事单打独斗，多年来什么事都得靠自己去面对。妈妈和一些亲戚是基督徒，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印象中基督徒是好的、善的，可是我觉得自己不需要信耶稣，像我妈妈这些基督徒，他们是弱者，才需要信上帝，使自己有精神寄托，有所依靠。至于我是个强者，可以靠自己，他们走他们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根本听不进福音，若不是我的骄傲，救恩可以早就临到我。到上海读大学两年后，1980年底，一位在加拿大的阿姨以亲属团聚的名义担保我们全家移民加拿大。移民后，我先转学在加拿大阿尔伯特省立大学继续学业。因当时电脑是新兴科技，所以转学到加拿大时，我从数学系转读电脑系。大学毕业，继续升读硕士，之后在加国工作。到了1988年，鉴于美国较加拿大在高科技领域有更多工作机会，就转到美国新泽西州工作。离美后，曾有同事邀请我去教会打排球，当时我认为他们是一定不怀好意，就婉拒了。到了1992年的劳工节，我的女友即后来我的妻子介绍我参加了一个福音营，当时我答应参加，并不是因为热衷听福音，而是为了与女友有更多时间在一起，没想到这成了我人生的转折点。福音营会的讲员是黄小石长老和庄祖坤牧师，很奇妙，我听到了他们讲耶稣的福音，非常震撼，颠覆了我的世界观。耶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为人，为代赎人类的罪而甘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又从死里复活，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永生。约翰福音14:6这样说，主耶稣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一直受科学训练，是个相信科学的人，执着于要坚持真理，听到这个好消息又是真理，心里就有了要服从和认真对待的感动。回想过去几十年，我都相信自我奋斗，天生我材必有用，这样的信念是我多年在农村生活形成的。对我来说，自我奋斗不是一个理念，而是实践。我从最下层的农村回上海， 可以上大学，继而出国留学，这经历令我相信自己，相信这一切全是自我奋斗的结果。但是人生真的在我们掌管中吗？特别是人人都有一死，人生的意义和盼望在哪里？在福音营里，当我听从那从上面来的声音，我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崩溃了，顿然醒悟这福音才是对的、真的，于是放下骄傲，谦卑认罪，决定接受主耶稣为我的救主和生命之主。营会后，我决定参加离我住处只有三四分钟车程的一间华人教会。1992年底，我开始加入教会。当时我正计划与女友结婚，于是与教会的牧师和长老谈及此事。不久就参加了受浸班，对福音真理有了进一步认识。我于1993年2月受浸，受浸前要写得救见证，执笔书写时回忆自己的成长过程和家庭经历，我看到上帝无形的手托住我的家庭。1978年我返回上海读大学，跟着极力为爸爸的无辜上诉，最终成功为与我分别了16年的父亲平反了冤案，使我可以安心出国升学。后来全家得以在加拿大团聚，完全是上帝的恩典与保守。谋事在人，成事还在上帝。我的奋斗和努力不假，但我如今的一切最终不完全是我自己奋斗可以达成的。实在不能否认上帝那看不见的手一直在通过很多方式，很多在人看来的偶然和运气在铺路引导，使我有一个蒙福的人生。我信主耶稣后一直参加教会生活，1992年底加入一个团契，其中 90% 的团友来自中国大陆，讲国语。一年四月，我与女友在教会结婚，是该团契举办的第一对婚礼。之后我在该团契服侍，后来成为团契的主席。从团契主席的职位退下来，我先后担任教会关怀部、宣道部、福音部和教育部的执事，在2014年被安立为长老。我愿成为上帝喜悦的仆人，这一切都是上帝的带领和恩典，令我感恩不尽。
圣经罗马书第八章1-4节这样说，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生命是上帝智慧精深的创造，作者道初。圣经宣告，天地万有及生命皆为上帝所造，生命是各从其类的智慧创造。所以诗人赞美上帝说，耶和华呀，你所造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有无数的动物，大小活物都有。因此生命的本性是智慧的，这种智慧性展现于生物形态、结构、行为、本能等，可统称为生物智慧性。而人类还具有更高的意识和灵性智慧性。众所周知， 动物从蚂蚁、蜘蛛、蝴蝶等昆虫，到雀鸟、鹦鹉，再到猎犬、猛虎、雄狮、大象、海豚等等，无一不有各自令人惊叹的聪明智慧行为。即使是小小的黑麦金斑蝶，每年从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上亿只成群结队飞越5000多公里到墨西哥东部的山区，栖息在占地数千平方米的同一片山林过冬，场景惊人。又如蜘蛛水边筑窝是多次过程，每次用蛛丝缠棒蚌壳等丝晒干收缩，将蚌壳向上吊一层，直到将蚌壳吊到满意的高度再筑窝。对他来说，这是用起重机式反抗引力的智慧行为筑窝呀。蚂蚁也不简单，竟组成蚂蚁社会，从蚁王到工蚁分工是有条不紊，并且还养育蚜虫，如人喂养乳牛一般，把蚜虫背到阳光下，在爱吃的食叶上去喂养，然后再把蚜虫背回蚁穴。雀鸟、鹦鹉、学舌就更不必说了，植物花草都呈现美丽动人、色彩斑斓的图案，排列起来如艺术家精心设计之彩带。当人运用上帝所赐的智慧，进一步对动植物的结构和行为进行研考时，便发展出仿生学等，应用于当代高科技中，发展人类科学技术水准。人类更是有心灵意识的智慧性，可以产生对天地缘由的追寻和渴慕永恒生命之信仰。生命是一种超自然性的现象，人和生物的所有器官，比如说眼、耳、鼻、舌、心、肺、肝、皮肤等，都分别应对和处理环境中的光、声、化学、气体、温度等各类自然影响的智慧对应系统。人和生物都是一个综合智慧系统，它们的机体都是由各自的 DNA 资讯造成的，故而 DNA 储存了全部的智慧资讯。遗传更是智慧操作的综合功能，因其能完整的复生生命系统，故而所有生命的奇妙性和智慧性都源于一个超然智慧的创造，也就是全能上帝的创造。这完全是一个超出人智慧想象力的上帝奥秘。然而上帝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风从何处来，骨头在怀孕妇人的胎中如何长成，你尚且不得知道。这样行万事之上帝的作为，你就更不得知道了。被造的人和生物，他们的智慧行为可以操控和干预事物的环境影响，使事物按照智慧性的要求进行，但是不会改变上帝创造的自然律，恰是智慧性的利用了这种自然律。比如说蜘蛛吊起蚌壳，就是对蚌壳制造外界影响，产生反引力的向上运动之智慧事件，但是并不改变引力律。所以生命机体的智慧性虽然是超越自然律的现象，但本质上仍是被造的，不能改变上帝对自然律的设定，因为上帝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达尔文进化论则认为，原始生命在地球早期自生，经自然界选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由低级生物进化到高级生物，直到人类。因此世上所有的生物都源自无机物的单一来源。进化论提出，高等生物和人类是从原始单细胞生命经长时间进化而来的，被称为是广进化，但这是不可能发生的。生命乃是超然的被输入智慧型的智慧系统，即便是原始微生物也是超自然性的，绝无可能在自然环境中自发的起源，并且还因智慧性分级。生物乃按不同的智慧级别分等， 自然选择可引起生物有限度的微进化或允许性进化，但这种进化的本质是生物既定智慧性对环境变化采取的智慧适应措施，而又受既定智慧型级别的局限，不能自己跨越智慧性极差而进入高一级的智慧性生物范围之内。生命智慧性是分不同级别的，自然界的影响不可能跨越极差，不妨将最简单的生命单细胞生物归为低级。单细胞生命也是具有遗传自复制功能，每一个单细胞生命都是智慧事件，多细胞生物更复杂便更是智慧性的。我们不妨把多细胞但无特定器官的生物大体归为高级生物之中，因它们原则上有各自特定的结构形状，所以对组成它的单细胞原则上多了一层对其相对位置和配置特别的关联方式的要求。这不是随意的堆积，而是从 DNA 而来的无限群体的建造。由低级生物不可能靠环境的变化跨进高级生物类中，特别是人类怎么可能由低级生物进化而来呢？人有上帝的形象在其中，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耶和华上帝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进他的鼻孔，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从原始微生物到人类的所谓广进化不可能发生，故而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上在科学原理上是错误的，而圣经创造论生命各从其类才是正确的和真正的科学。生命是上帝各从其类的智慧创造。
妈妈，为什么世界上会有这么多不同颜色、不同香气、美丽的花呢？
孩子，因为当上帝创造万有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荣耀藏在每一朵花里了。你还记得妈妈教你唱过一首歌吗？是关于花的。
当然记得啦，我现在还可以唱呢。
野地的花儿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
心之归属，作者陈曦。熙熙攘攘这个成语出自于《史记》或者《列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来，世间的人们终日忙碌，大多是为了追逐名利。在没有信主之前，我有时也会疑惑，为什么在所有的生命物种中，人看上去似乎是活得最累的？正如中国乐坛李宗盛为电视剧《碧海晴天》创作和演唱的片头曲《凡人歌》里所唱的：“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我们会常常羡慕趴在太阳下打盹的小狗，在枝头早起吟唱的小鸟，他们是那样的怡然自得，从不为明天忧虑。 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变成它们，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人在世间要辛苦地走一遭。直到认识了主耶稣以后，我翻开圣经，在创世纪里才找到了答案。这是因为始祖亚当和夏娃偷吃了上帝禁止他们吃的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上帝一怒之下将他们赶出了伊甸园，并对亚当说，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所以我们如此辛苦的原因在于始祖先犯了罪，听信了撒旦的谎言，以为他们吃了这果子便能像上帝一样。我们希望能够像上帝一样圣洁、公义、温柔、慈爱、怜悯，那当然是好的。可问题是，偷吃本身就是悖逆、不忠、贪心，偷吃之后又相互指责，落在了最终以自我为善恶的判定标准。犯罪后的人类代代遗传着罪性，活在自我、自私、贪心、欺骗、嫉妒和仇恨中，在生活的压力下暴露出人们心里的黑暗以及劳苦愁烦。多少人为了追求梦想和成功，不惜付上一切代价，有的人愿意赔上自己的时间和健康，有的人则不惜身陷囹圄，铤而走险。殊不知所有的名利都将如过眼云烟，正如圣经传道书一章二节里所描述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几千年前集财富、权力、智慧于一身的所罗门王，在经历了人生的各种跌宕起伏，享受了一切荣华富贵之后，仍然发出了这样无奈的感叹。作为普通人，我们更应该以此为鉴。当然，名利是虚空，不代表说我们就应该选择躺平而不去努力奋斗。那么如何正确地去看待我们手中的工作呢？是仅仅为了实现个人目标而努力工作，还是为了侍奉上帝、荣耀上帝呢？如果我们的眼目只关注于自己的成绩，就很容易患得患失。为什么有些大公司的老板会因公司破产而选择跳楼结束自己的生命呢？为什么有很多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大学生因为担心考试不及格而患上了忧虑症呢？这是因为他们感到自己的辛苦付出付诸东流，或是觉得再怎么努力也力不从心，他们的心思意念都聚焦在自己能否在所做的事情上取得成功，而不明白每个人一生的剧本其实都在上帝的手中。首先，劳累并不保证就能如愿。圣经传道书二章二十六节里说，上帝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上帝使他劳苦，将他所收聚的、所堆积的归给上帝所喜悦的人。所以圣经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追求，其实不是为自己积累多少财富和盛名，而是要追求上帝，经历与上帝的同在，因为我们人生的道路都在上帝的计划之中。可是身处物质化的社会，很多人往往成了名利的奴隶，不惜花尽一生去积蓄财富。他们看待钱财和满足物质的欲望远比对上帝和属灵事情的委身重要得多。这种错误的人生导向并没有带给他们人生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因为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一个人如果让追逐名利占据了他的生命，他就只会越来越远离上帝的道，而陷入追求私欲和自我满足的罗网中，最后他的劳苦成为愁烦，连夜间 心也不安。那么人生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呢？只要我们调整生命的焦点，扭转眼目的方向，生命从此就会不一样。主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上帝的话语就是我们打开生命大门的钥匙，因为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每天还在为拼命赚钱而辛苦愁烦，不妨请你停下来，数算一下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他赐给我们让万物生长的阳光雨露，赐我们有生命的气息，并赐人有父母之爱和亲情。上帝对我们的爱还远不止这些，他深知我们人人都在罪中，都会有一死而无法自救，于是就差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为赎我们的罪而上了十字架，并在死后第三天复活，为信他的人预备了永生。盼望我们能与他有生命的连接，经历他丰盛的慈爱，而这些都不是世上的钱财所能赋予我们的。正像约翰福音17:27里主耶稣这样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亲爱的朋友，愿我们的心不要归向世界，而是归属于生命和真福的源头上帝。
中信生影杂志
与您一起
探索人生，
剖析问题，
寻找出路。
魔术师的最后败笔，作者天歌。在1920年代，有位很著名的魔术师，他有一个绝活，就是能够逃命。不管你把他关在哪里，箱子还是监狱，他都可以逃出来。这个节目表演了多少年，也从来没有人能够识破他的机关。后来他生了一场大病，太太不停地哭，他安慰太太说，不用担心，你知道我的本领，就是埋到坟墓里我也能逃出来。如果我真的被埋了，你就在人们离开后对着我的坟墓叫我的名字3次，我就会逃出来。他死之后被埋了，他妻子真的在人们离开坟墓后大声喊他的名字3次，可是只等到天黑也没有见到他的人影，他伤心地哭着离开了。圣经告诉我们，死亡好像毒钩一样把我们勾住，这个钩背后有一个权势，就是罪。人人都有罪，人人都逃不了一死，所以爱我们的上帝就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代赎了我们的罪，第三天从坟墓里复活，显现在门徒当中。天地间唯有他有复活的大能，我们信靠他就能得永生。如果那位魔术师信了主耶稣，那他不就一生都没有败笔了吗？
圣经罗马书8:15-17里这样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说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中信有声杂志 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一本印斜了的圣经，钱志群。1631年，由英国印刷业者罗伯特·巴克印制的英王詹姆士译本，后来被称为奸淫圣经或邪恶圣经。因为这个印本中，圣经出埃及记20章14节十诫的第7条不可奸淫，漏掉了否定词 not， 变成可奸淫。不知道这是一个错误还是一个玩笑，印刷商被处以重罚，这个版本的圣经被回收烧毁，大概仅有2本仍存留世上，其中一本在2010年居然以7万美金售出。这本印邪又被邪售的圣经与圣是格格不入的，虽然这已是历史，却有着现实的提醒意义。圣经之所以为圣，因为它是万书丛中唯一的上帝之书。圣经虽是用人类的文字写出来，但写作时间横跨16个世纪，3大洲的40位作者们都是上帝亲自拣选默示。换句话说，圣经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上帝的话来。上帝为什么要默示人类一本圣经？因为他要拯救和赐福人类。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上帝要对人类说的所有话都放在圣经中，他特别强调，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所以在印刷术发明之前，人们抄写圣经时都非常严肃谨慎。圣经最早写于公元前1400多年，相当于中国的商朝，距今有3600年历史了。中国最古老而完整的书完成于公元前90年左右，是司马迁所写的《史记》，比圣经最早的经卷《创世纪》晚了1300多年。纸发明之前，圣经由专职圣旨人员一代代抄在羊皮、草纸等上面，抄本会磨损、受潮和发霉，所以必须不时替换。他们抄前必须先洁净自己，落笔之前必须响亮地念出来，不准有一字错误。抄完校对，若发现新抄本有一字之错，整本抄本就被废弃。那本印邪了的圣经，即便是无意，也是很严重的疏漏。不过及时回收并烧毁了它，还不至于罪不可赦。倒是历世历代，撒旦都利用一些假先知、假师傅，故意在圣经上增加和删减一些内容，偷梁换柱，用似是而非的东西到处迷惑。这种人为篡改更具有极大的欺骗性，撒旦惯用这个伎俩，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在上帝创世之初，撒旦就用篡改上帝话语的方式麻痹了始祖夏娃，他将上帝对人说的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篡改成，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把上帝说的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篡改成，你们不一定死，从而诱惑人落入罪中，得罪了圣洁的上帝。所以我们要认识上帝得拯救，亲近上帝得赐福，就当使用一本翻译正确的圣经。圣经如此神圣，为什么印错了的版本居然还有人用高价买它？如果买家购买是为了烧毁它，免得错谬存留，那也值得赞许。问题是在充满铜臭的世上，很多收藏者为的是视错为宝，比如说越错的邮票、纸币等 就越会被人收藏炒作，然后使其价格不断飙升。炒作这个错版圣经的人，并没有任何记载是为了销毁它，当属此类。炒作错印圣经者，看重的只是属世的价格上涨，而不是圣经里的生命价值。圣经非同一般书籍，如果你真心打开它，圣经就会在字里行间慢慢打开你的心，使你有信心的眼睛认识上帝，认识自己是不配的罪人，就能借着上帝儿子主耶稣到上帝面前悔改，得赦免，得拯救，得永生，从此就有圣灵内住在你心里，成为良心的导师，让你慢慢活出新生命的样式，活出内心的平安、喜乐和盼望，活出新的人生意义。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正确的圣经才是无价之宝，偏偏有些人对正版无趣，对错版却如获至宝。不少人得到别人赠送的圣经都懒得打开看看，弃之一边，或是冷落在书架上，这种反差不是很悲哀吗？那本印邪了的圣经，即便将来的价格继续飙升，赚来大笔的钱可能改善生活，但对生命有何益处？如果没有上帝为你的主，为你的父，如果你得不到他赐的永生，那你要那笔钱又有何用？很久很久以前，上帝的仆人摩西就谆谆教导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儿子主耶稣成为人的样式后，又亲自重述和强调，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上帝的话就在那本正版的圣经里。
行走的步伐沉重，每天遇到的困难重重，面对沮丧挫折，何处才是我人生的家乡？
中信声影杂志与您一起探索人生，剖析问题，寻找出路。
中的信仰引言。温刘淑娟是我的中学同学，她是一位钢琴家，如今她已88岁，我89岁，我们差不多是76年的老朋友了。现推荐她全诗名后写的一首诗，译者：在黑暗中，我赞美上帝赐福我每一天，在黑暗中，我交托一切在上帝的手中，在黑暗中，主耶稣是我眼睛之光，我脚前明灯，在黑暗中，每个房间的角落成为我熟悉的朋友，在黑暗中，我每天弹琴唱诗歌，沉浸在优美的旋律里，在黑暗中，我感恩有无微不至的亲朋之爱，上帝的时间对相信他的人是最正确的，上帝的计划对信仰他的人是最完美的，上帝的赐福对忠心爱他的人是最丰富的，我的信仰就是我的生活，这是人生最正确之道路。
亲爱的朋友，你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吗？若是愿意，请做这样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从心里承认你是独一真神，你爱人类，曾差遣你的独生子耶稣基督降世代罪，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救我们脱离罪和死的权势。我相信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救主，是道路、真理、生命，只有借着他，我才可以回到你那里去，认识真理，得以永生。我明白以往我因不认识你，我的人生方向和路线都错了，我是个罪人，如今决定回头，不再走自己的路，愿一生跟随耶稣，遵行天父你的旨意，求你帮助我明白真理，使我信心坚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若做了以上祷告，或想更多的认识耶稣，欢迎来信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愿主耶稣赐平安给你。
我的地盘谁做主？作者张坤。近年来，美国的高中生喜欢纹身，而且喜欢用中文字。有一天，我的一个学生问我，老师 ,my word, my control, 用中文怎么说呀？我想纹这几个字在手臂上。我想起在国内曾经流行一首歌叫《我的地盘我做主》，便告诉了他。随即我又笑着问他，你的地盘你能做主吗？他也笑着回答，我尽量争取哦。看着这些十六七岁的高中生，不禁想起我的地盘究竟谁能做主呢？小的时候有爸妈管着，去学校有老师管着，长大工作了有上司管着，结婚了有另一半管着，老了又有孩子管着。曾几何时，我们能够做一次主呢？特别是在生命的尽头，有几个人的头脑清楚知道自己会去哪里呢？电视剧中的秦始皇在修筑完长城之后，站在城墙上，双臂张开，骄傲地说，大地在我脚下，国际掌于手中。哪曾想到短短十五年，千秋功业就付之东流了，只落得个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的嗟叹。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使位极至尊，享尽了天下荣华富贵，又能呼风唤雨多少年呢？有人做了一个统计，在331位中国皇帝中，只有5位活过了80岁，10位活过了70岁，一半没有活过50岁，28位不到10岁就走了。皇帝不能掌握自己的生死，老百姓也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究竟何去何从呢？谁能替我们做主呢？曾经探访过一些基督徒的家庭，他们的家中常常挂着基督之家，基督是我主的匾额或者是装饰。在与他们交谈时，他们常常愉悦地说，我们家基督做主。这样的家庭中，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求问上帝，做决定之前祷告询问，夫妻吵架之后在上帝面前去忏悔，合手言欢，有疾病苦难时也是紧紧地依靠上帝共度难关，日子照样过，工作照样做，但是因为有了上帝这位主心骨，他们学会了交托，学会了放下那颗浮躁不安的心，因为他们知道谁掌管明天，他们的地盘上帝做主。在这个弯曲背逆的时代，灾难频繁，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内心恐惧，无所依靠，可是黑夜无情， 上帝却有情，他知道人不能自救，也不能做主，便赐下独生爱子，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流血牺牲来使我们与上帝和好，我们的生命从此不再漂浮无依了。上帝的灵内住在我们心中，一刻也不会离开。他亲自安慰我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把我们的地盘交托给上帝吧，有他做主，岂不安心呢？
圣经《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里说道：“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中信有声杂志，愿上帝赐给您平安。
和谐社会的基石，作者白衣。骗子说：“我骗财骗色，不讲真话。”凶手说：“我要取你性命。”劫匪说：“把钱和金饰给我，不然要你的命。”政客说：“名利、地位、权力，我全要。为赢得选举，我造谣抹黑竞选对手。”小三说：“我不介意破坏别人家庭。”奸夫淫妇说：“我要满足性欲。”以上个人有什么共同点？都犯法了吗？不是。伤天害理的事不一定犯法。都是人渣吗？不见得。政客一旦当选，不知多少人吹捧奉承。共同点是他们都伤害人，都增加人间苦痛，都触犯上帝所颁布的十诫，同时也伤害自己。很多人甚至受害者也不知道，他们所反对的十诫其实是建立和谐社会并人与人之间互信及彼此不伤害的社会机制与契约。假使人人遵守十诫，孝敬父母，不杀人，不贪，不抢，不奸淫，不撒谎害人，不破坏别人家庭，社会必减少很多人祸与伤害。那么十诫中的前四诫，叫人敬畏独一真神，又与人类社会有什么关系？关系重大，因为这正是人类社会契约赖以立足的基石。人如果不敬畏上帝，藐视世界，不信天网恢恢，因果报应，却任意妄为，以满足一己私欲，势必造成人祸连连，伤害不绝，正如今日的社会。
亲爱的朋友，感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让我们一起来向赐生命的主呼求。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
权柄、
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亲爱的朋友，谢谢您收听中信有声杂志，我们期待您给予我们宝贵的意见，同时我们也愿意为您祷告。可以透过电邮与我们联系，我们的电邮是 ccm@ccmusa.org。 愿主耶稣赐给您平安。